最近关注电影的朋友们呢，很可能在关注一部这样的电影，它的名字非常特殊，叫《抓特务》。这部电影呢，可以说在国内上映啊，引起的争议非常大，但是票房呢不是很理想。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恐怕这个电影回不了本。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冯小刚执导，由这个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电影。叫抓特务呢，它其实是其来有自，有起源的。它源自的一部小说，名字叫《无悔追踪》，而且这部小说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曾经拍成了电视连续剧，主演呢是王志文，另一位主演是刘佩琦。我这部剧当初啊，我在看的时候是一集不落，看得特别认真。而且这部剧的主创呢，导演尹力啊和主演刘佩琦跟我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在一块儿也多次就这部剧的相关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我起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好好沉下心来看的一部剧。他写的是什么呢？当然，电影《抓特务》呢，基本上这部剧的骨干，它的主要表述的一些东西没有变，它就是说一个国民党留在大陆潜伏的一个特务，叫冯静波，就是原来王志文这里边胡歌扮演的角色。他以教师的身份呢潜伏下来，然后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他在人群里听到这个礼炮响声，他说这礼炮是那种土炮，里边没有子弹。结果就这么一句话，就被旁边他所在派出所的所长肖大力，就是刘佩琦和后来雷佳音演的角色，听到了。一听这话，曾经参与过公安培训和军事技术训练的这肖大力敏锐地就听说不对，说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他怎么知道这是个土炮里头没有炮弹呢？这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知识，他就觉得他有问题，怀疑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您各位可能对呢刚建国时候的有些情况不太了解，因为那个时候啊，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在这个新中国政权他所统治的范围之内呢，有很多国民党留下来要搞破坏的特务，这个大家其实不用学历史，你通过很多电视剧就能知道。你比方说，《潜伏》里边那个黄雀行动，咱看这个后来大家看有些这特工片里边都有训练特工潜伏留下来，很多朋友也知道那个吴秀波演的电视剧里有个《木马计划》，哎，都是这类的特务。那么这些人广泛的存在呢，肯定对新政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无论是部队、公安、厂矿、地方，甚至学校，都有一个很大的政治任务，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抓特务。所以这种事在当年呢一点不奇怪，甚至它催生了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的大伙儿都熟悉前些年废止那个劳改农场，劳改这个模式都跟抓特务有直接关系。50年代中后期呢，在中国很多地方搞劳改农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劳改这个东西它是违背基本法律的，因为我们说剥夺人的人身自由，它是要通过司法机构来行使的。可是劳改不用，劳改是公安局跟劳动局两家一合伙，后来甚至公安局自己就定了，这个在程序上是完全违背法律的。可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劳改农场能出现呢？就是大量的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你看着他就不地道、不顺眼，他有可能对这个新政权产生破坏，甚至有可能就是特务。可是我们当时的公安力量，所有的刑侦力量比较弱，很难像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大数据、人脸识别，我一下就把你一些东西抓出来，很难，没有证据。但是把你放到社会上呢，又怕对新政权产生破坏，咱们当时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那怎么办呢？我看你不顺眼呢，我就以社会闲散人员把你弄到劳改农场去劳教去，暂时给你控制起来。所以这个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劳改农场一个重要的合理理由，就是和这仨字抓特务有关。就刚才我说这派出所所长肖大力，从此之后开始了40年盯这冯静波，我就认为你有问题，我就不信了。剧里有句有名的台词，我就不信没有30年不漏的大瓦房，就我盯着你，你总会露出破绽。所以这个剧原来叫《无悔追踪》，就是这两个人猫捉老鼠的游戏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两个人由年轻力壮变成了两个鬓发斑白的老头。无悔追踪呢，就说明一个人能执着到什么程度，一根筋的追着，而另一人又如何在恐惧当中 谨小慎微的躲过了历史对他的惩罚。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潜伏的特务间谍，他什么也没有干，就是一个盯着你，一个被盯着，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呢也很吸引人，而且这个剧过程当中呢有相当多的历史痕迹，因为它基本是由49年建国一直拍到改革开放初期。你想这个时间中国跨度得多大，经历了多少事这三十多年。所以这个戏里呢，我们也看到从这个建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三年灾害，然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就这么宏大的历史画卷之下呢，两个人这种猫捉老鼠式的恩怨。所以这个戏本身呢，既有宏大叙事呢，又有一些微观的东西，是很抓人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戏正常来说，我这么一讲，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好玩，我想看看。但有意思的是，抓特务这电影，当年《无悔追踪》的电视剧收视率很高的，现在豆瓣评分也非常高，9.4分呢。那么到了电影抓特务呢，票房遇冷。你不能说整个扑街，这倒谈不上，但是总而言之，绝对没有到我们想象的高度。那为什么它会遇冷呢？就是我首先呢，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我在网上也看到这个评论，有的人说一听这名字我就不想看。恐怕这个心理呢，好多在接触到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心理。抓特务我看这干嘛呀？不是，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抓特务离他们太遥远。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对抓特务仨字有反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目前呢，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下行、消费紧缩的这么个年代，最主要的任务恐怕每个人都想生存下去，想活得更好。那么抓特务这个事儿呢，严格意思讲，它是意识形态绝对对立那个时代产生的。你比方说五六十年代抓特务，我们今天理解那个时代为了新政权的巩固还是可以理解的。到现在，在这种高科技管控行为遍地、摄像头遍地的情况下，当年那种特务式的渗透在今天恐怕很难了。如果我们再按照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把抓特务这事放大，那明显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过，有关部门动辄就是境外反华势力，哪那么些境外反华势力，这事儿没弄好，境外反华势力捣乱，这事儿我有责任，那是境外反华势力事，这事儿谁反对我，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荒唐了吧。就像前不久有关部门说这个年轻人躺平都是受境外反华势力的撺掇，这个就有点扯了。所以眼下一提抓特务，很多人本能的从心理上反感。而且你最近一个时段主旋律的电影不是很讨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想用这个东西给大家洗脑啊，很多人是抗拒的，就有那么多正事你不干，你天天跟我扯这个。所以主旋律上面讲抓特务这个三个字极为的不讨巧。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不讨巧，说冯小刚也是经过市场历练的大导演，他为什么就把无悔追踪他改成了抓特务这三个略显轻浮的字眼呢？因为确实是抓特务，在我小时候我们经常玩这种游戏，一个是年代太久远，再抓特务这三个字很容易把电影里体现的一些宏大主题和人性当中的东西轻而易举的就用浮浅的东西给带走。说冯小刚不是没见识，他为什么要用这三个字？我认为这里头啊有他的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比较鸡贼的想法。因为这个影片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时代框架非常庞大，里头负面的东西特别多。比方说他里反映了从这个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志愿军被俘虏放回国内，结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反而当作反动分子一而再再而三被整。包括这个三年灾害时候饿死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批斗，以及后来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原来所谓的反动派回来成了党和政府的座上宾，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东西都不那么让人舒服，都让人觉得这个历史里头存在着很多荒谬的东西。所以这么宏大背景下你要拍这个是不是现在的主旋律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反应呢？还有的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了40年，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结果这辈子两个人都蹉跎了，你看起来是两个人的死磕呀，无怨无悔啊，但其实不过是时代拿你开了个玩笑。就是历史的荒谬， 命运的无奈，这个时代给你带来的负面，还是我们以前说那句话，就说任何大时代的一粒灰掉到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你说这两个人这辈子，你看起来说无悔追踪，实际上他俩过得有什么意义？几乎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荒废了。这个荒废是什么？是他们个人造成的？不是，是这种时代的荒谬造成的。就你要透过这个反映出这些东西来，我想恐怕审查的过程当中不那么容易通过。所以呢，冯小刚可能这团队就想到了我抓特务这仨字儿。你现在全国上下不也是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吗？也在抓间谍吗？那时代叫抓特务，是不是两个时代就呼应起来了？是不是在主旋律就可以穿越时空找到了一条牢不可破的行进路线呢？所以我说这抓特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跨越时空的，想找到能够通过审查的一条捷径，能尽快的在审查的过程当中突破，而不是停留在这里边历史叙事和个人命运的无奈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冯小刚啊，他的聪明之处，也可能是他的鸡贼之处。因为眼下呢，我们也知道呢，改革开放呢固然是一个主题，但是以斗争代替改革，以安全代替开放，也是某些部门的主旋律。那么抓特务在一定程度上跟这个是暗合的，只不过冯小刚可能用抓特务呢获得了审查的通过，但回过头这里边反映的东西以及抓特务这三个字并不被现在的电影主力观众所接受。所以我想是这么一个过程的造成现在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反映的故事是值得大家好好琢磨的。有的人说这都是胡扯，那怎么可能他盯着他一盯盯40年呢，由年轻人变成老头呢？这哪有这么几个亿根筋的呢？我跟大家说这种事儿呢，确实在咱们耳朵里听的实事儿特别少，几乎是没有。有人认为这纯虚构，但是我认为它不是虚构。这种事儿之所以我们没有听到过太多的实证，也是恰恰是主旋律呢不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宣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代的长河当中啊，发生过无数次类似这部电影里头的片段。比方说这种追踪是现实当中发生的，潜伏下来之后呢，迫于各种压力他没干坏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很多潜伏下来特务身上真实发生的事。就这些事情，只不过作者用高度凝聚的方式呢把它弄到一起，把时代人物命运这些揉到一块儿。就是我绝对相信这部影片或者电视剧里反映出来的历史片段那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它大量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包括大量的现在主旋律不愿意看到的东西，确确实实在历史当中都发生过。它为什么呢？在我的这个新闻工作生涯当中啊，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这类的话题。你看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找出来这种实证，就说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留在大陆的这些潜伏的特务他后来的命运，类似这里边的主人公这老师冯静波他遭遇的不是没有，而且这个过程都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什么呢？这间谍留在大陆之后啊，往往他的整个间谍体系已经被执政党的政府机构啊或者强力机构给破坏了，有的就永远失去了跟上级的联系。其实这种事儿它不只是发生在这个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间谍里啊，中共这边有很多的地下党也存在这情况，上线断了再联系不上，没有人能证明他这种间谍的身份。那咱们看很多的电视剧，像《风筝》刘云龙演的，他不也反映这方面的事实吗？所以这种事儿历史上一定真实发生过，只不过是影视剧呢把它做了艺术的拔高和浓缩。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女间谍吧，这是我在十几年前了解到的一个事儿。这个女间谍的名字叫张春莲，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当然有的文学作品呢也提到她，有的报道为了吸引人说军统美女特工，什么四大美女特工之一。经我后来下去调查发现这是扯淡。人家这个女特工，当然有很多女特工是靠着美貌来完成任务，她不是，她就普普通通一个女的。她是浙江人，1928年生人，这张春莲小时候家里很穷，家里就把她送去做童养媳，在那家不堪虐待就跑出来了，跑出来跑到了杭州呢，就加入了当时呢国民党开办的一个警官学校。在学校里她非常能吃苦， 也是认真学习什么追踪技术啊、窃听技术啊、电码破译啊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军统的人相中了。当时毛人凤下到警官学校挑这个间谍的时候，就把他挑上了，他由此进入了军统，跟着毛人凤干了一段时间，又直接归戴笠调遣。在重庆的时候呢，他参与破各种密电码，他当时立了一功，就是356日本的海军行进路线的这个电报，他来给破译，最后从杂乱无章的密码当中，他居然破译出356在整个太平洋上行进的路线方向，等于当时给国民政府立了一大功，就他是有功分子。其实他这本人呢，长相平平，你想他真是美女特工，那就到前方第一线呢，把自己打扮成名媛呢，在交际场合获取各种情报。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搞密电码破译的。当然他同时呢，也参与很多特工培训，学了很多特殊技能。这样49年呢，当时国民党败走大陆的时候呢，就把他留下了，潜伏下来了。把他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陕西。他当时开始在西安转了一圈，跟上级也接触不上了，然后就到躲呀，因为大城市里当时反特很厉害，抓特务，所以他有点害怕，他就躲在陕西的一个农村。他当时也想呢，跟自己的组织联系，跟军统联系，可是当时呢，政府的这个强力机构呢，已经把他的上线各个机构啊破坏殆尽了，抓的抓干什么呢？他通过电报的形式呢，跟台湾那边联系呢，也联系不上。后来人给他发电报，就是意思你好好潜伏，怎么的？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呀，先得隐蔽起来嘛，就是花点钱呢，在农村买个小土房，装成呢我是从这外地啊，逃荒过来的一个寡妇，我在这边没招了，留下来，讨口饭吃。你有的报道你要看说他年轻貌美啊，错了，真年轻貌美，举止优雅，一看就不像个农村人，不一下露馅了吗？他长相平平。再弄得脏了吧唧的，往脸上抹点灰，就跟当地农妇没区别。可这么过了几年，他发现不行。他一旦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个外地来寡妇就一个人，一个人那是过不了日子。你怎么不结婚不找男人呢？所以他后来想来想去啊，我就在当地农村呢找个老实人嫁了得了。那想法跟现在有的三陪女从良，挣两年钱玩玩，然后找个老实人嫁了。你说这天底下老实人他怎么那么倒霉呢？是吧？他在当地就找了一个老实巴交农民，姓李，俩人就结婚了。结婚呢是一开始呢，他还不死心，还在跟自己上级联系。这俩人呢，反正也不同房。然后一两年之后啊，始终联系不上，他就死了心了，说我为了生存呢，我这上级也不可靠，组织也不可靠，我干脆吧，我就老实巴交在这过日子吧，活着呗，那能怎么办？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农民，陆续的俩人生了8个孩子，他就在陕西这个农村扎下根了。当然这个过程他就没有再动与这个上级联系，上级给他那些委任状啊，藏的藏，烧的烧，埋的埋，包括他留的那些电台都拆成零件埋家里树底下了，就再就不用了。可是你想，这8个孩子加他们两口子10口人，陆陆续续过了几十年，一直到他年龄大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了，就改革开放都到了，他这身体也不行了，就是人越老啊，心思越沉，这些事儿搁在他心上啊，他就有点解不开了。等身体也不行的时候，他就想，这怎么办？说万一上头查到我了，到最后我连累我的丈夫，我这些孩子，他8个孩子，4儿4女，这时候有的都长大，有的都结婚了。他想这怎么弄呢？他想来想去呢，感觉身体不行了，拿出纸来，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啊，真实经历，我哪哪哪年出生，哪哪年进的警官学校，哪哪年进的军统，哪年我潜伏下来，哪年我都干什么了，写的非常详细，其实是个交代材料。然后把自己这个老公叫过来，说你不知道吧，我瞒了你一辈子，我是军统特务。可是我这些年没干坏事，这么回事，跟她老公交代，说我这有文字材料，放你这儿。我活着时候你别拿出来，我死了之后你再拿出来给公安局算自首。而且呢，你自首了，才能保护咱们家人将来啊不受我连累， 因为你想他在这个大陆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那大革命时代那种连坐株连他都看着害怕呀，就是我留份材料，就是我瞒了你们这些年，你们也不知道，我死之后给你留遗书你才看着，这样咱家你和孩子不会受牵连。就这么的，他已经病得都不行的时候了，他的老公拿着这个材料找到了当地公安局。这当地公安局一看这都傻了，还有这事儿呢，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就在我们身边，说赶紧核实。在核实的过程当中，这个张春莲两眼一闭死了。然后那边公安局就核实，核实来核实去，发现他说的没错，确实有这么回事，也都各地找档案调研，经历了两三个月才确定，哦，他说的是实事。但再一看呢，他在陕西农村扎一根之后，这些年别说就干坏事了，几乎是就跟隐姓埋名差不多，就跟普通一个农妇完全没有区别。而且普通农妇打滚撒泼骂个大街很正常，人这张春莲老实巴交这些年待着，跟邻里之间关系很和睦，一点冲突都没起过。为啥？他怕惹事啊。可最后确认确实有这么人，人也没干过坏事，那行啊，恕你无罪吧，家里头你的这个老头还有你这八个孩子没受任何牵连。张春莲，你就想想，他既然能做特工，应该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但是被国民党潜伏在大陆这计划就给耽误了，整个后半辈子毫无作为。他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居然比普通的农妇还不如，在那种环境之下就过了后半辈子。你说这个跟这个电影里的冯静波一比，他的人生岂不是更加令人唏嘘？你冯静波管怎么的说，被肖大力盯着我不敢干坏事，但我还是当地模范，白天我当老师，晚上给夜校扫盲啊，这个社会有什么公益事业我积极去干，我平常写毛笔字给你写牌匾写对联什么的，他起码在他的社交圈子里他还是个受人尊敬有所作为的人。所以我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大时代泥沙俱下下来，每个人命运都有那么闪光点，有的人可能什么光亮没有，籍籍无名的走完一生。那比这个还有意思的，我再跟你说一个，也是我十几年前我曾经为这个人做了一期节目，但很可惜这个节目没有通过上级审查，没播出来。讲的是一个也是国民党间谍特务，但这个特务当时犯事的时候岁数太小了，15岁。他叫什么呢？这名叫钮一慧，钮是哪个钮呢？金字旁搁一个丑角的丑，这个姓钮。一呢，公益事业的义，慧呢，就是那个实惠的惠，钮一慧。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通州张家湾有个朵子村，他是那儿的人。他在家里呢行酒，大家都管他小酒大排行。他的三哥叫钮一培，是国民党一个军官，而且给陈诚当过副官，级别不低。平常呢就在当时叫北平，在市里边，在朝阳门那儿。然后他这家呢，住在通州张家湾。后来这钮一培越混越好嘛，他三哥混得好，全家跟着搬进朝阳门，还住了一个大院。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呢，有一个日本人住的大院就给他们家了。他的回忆就那时候家里院里都有车，又什么道奇呀，又什么斯蒂庞克，都是好车。完了家里头还有仆人伺候。他父亲呢原来就通州张家湾一带的地主，家里有点势力。然后结果呢，49年我们也知道北平和平解放。这时候呢，那国民党肯定就不得势了。他哥哥钮一培这时候就跟着大部队呢往南撤。他爸爸觉得不好，就从朝阳门这家里搬出来，躲回到通州张家湾朵子村大家。然后新中国成立了，这时候就传出消息，他三哥钮一培跟他三姐夫叫刘景惠俩亲戚都跑了台湾去了，因为都是国民党军官嘛。然而时间不到一年，50年4月份的时候，突然间谁也没想到，他三哥跟三姐夫回来了，就直接到通州张家湾家里来了。他爸爸都很奇怪，你怎么回来了？我们带着任务回来的，那边军统让我们回来呀，潜伏。说当时在台湾呢，毛人凤局长亲自请他们吃的饭，说你们原来就是北京人， 回到那儿给我们打听几个消息。第一个，你要打听一下是不是中共要参与朝鲜发生的战争，还有中苏关系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再一个，社会上那种打台湾马上要武统台湾的事儿，是不是确实的。再有，你们我研究一下中共这些领导人的地方领导的车牌号啊、长相什么的，我们要这些资料，可能将来我们要执行暗杀任务，回来干这个事儿。说一般干事你不得有电台吗？哎，人家谨慎，分两波。第二天早晨，这钮一培他这三哥就把这个钮一会叫回来了。小九啊，你小孩没人注意你，你去双桥火车站去给我接人。您要是北京人，您知道双桥啊，离着通州张家湾那很近。双桥往下，惠村，惠村再往下，就到了通州了。这俩地方挺近，你到双桥火车站去给我接个人。说他姓孙，你接他。然后这个小九当时15岁，35年生人嘛，赶个驴车到双桥火车站接人。接的谁？这人叫孙玉清，是当时啊，国民党派过来的第二波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这人是个什么呢？是个电台高手，他随身带着电台过来的，当然是散了，然后最后在家里组装。然后这个钮一培他爸爸就把家里头大院子嘛最偏的那个屋弄出来当做电台，在那儿发报干嘛的，然后弄电池什么的。这人这个孙是个高手嘛。然后这钮一培就跟自己弟弟小九说，小九你啊跟他学，这就你师父。你别看这个钮一会才15，非常机灵，这孩子就属于少有的有灵气的孩子，很快跟着孙玉清把这玩意弄个门清，手脚还麻利。就这么的，他就以他家为据点的整个这个特务集团就等于在这儿扎下根了，打听这个打听那，晚上往过发电报。那么这事儿是怎么败露的呢？50年年底的时候，那边电报过来说，我们派个人呢给你们送经费，没钱不行啊，因为间谍活动需要很多钱呢，说从那边广州过来给你送钱来。结果这边呢，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在路上就已经被政府给盯上了，结果他来一送钱一网打尽，这会儿全落网了。落网了，当时头一天这小九在院里边溜达呢，门口就过来四个人往这里看，要是你们找谁呀、啊？你们村公所在哪儿啊？啊，那边。这四个人过去，这小九觉得不对。村公所是村里头最显眼的一个建筑，这四个人过来都已经离村公所很近了，他怎么不在前头打听，到这儿才打听呢？有点不对。你就说一个15岁孩子，当时就有这种嗅觉，是不是天生干特务材料？回屋就跟他哥跟他爸说了。而这个时候呢，他哥哥已经得到了从天津过来的消息，有他们这个一块的这些间谍给他写信，告诉他买卖别做了，摊儿赶紧散了吧，就提示他这事儿暴露了。再一看这几个人，小九一说，这些人都警惕了，马上咱得撤。连夜他爸就把这电台弄到挺远的窝棚里边，哎，分散走了。然后这些人商量什么时候跑，可第二天早晨，头天过来这四个人，这都是我党的抓特务的人，领了一帮人一窝打尽，全给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就都投到当时在天津的一个监狱。那么一晃呢，这事儿得审呢，审了几个月，就基本上都弄清楚了谁是骨干谁什么的。而到51年1月27号的时候，天还挺冷的，把这些人拢到一个屋。这里头很多人也都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为啥他们审的时候分着审呢？这时候一聚居然聚一块了，那看来是审判日了。这时候领头的一个姓秦的跟这个钮一会说，小九啊，咱这里头就你岁数小，而且不会给你判死刑，我们是肯定得被枪毙的。你将来啊，你能活到放出那一天，你一定想法去台湾，你问问台湾这个军统，给我们派了一个送钱的，怎么给我们送了这么大的灾啊，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这些人都为党国牺牲了，是吧？就说的情真意切的。 这小九当时呢，那肯定啊，自己哥哥也在里头，自己三姐夫也在里头，后来他爸爸也抓住，也给枪毙了。这小九呢，判了10年，就是算从50年被抓起算，他应该60年放出来。然后给他执行的时候呢，给他搁到现在那北京大兴附近的监狱，放在那儿。那么这一晃呢，他15岁，到24岁的时候，已经蹲了9年了。这期间呢，他母亲来看过他，小脚老太太也没有钱，家里都破败成那样了，背着20斤粮食都舍不得坐车呀，一路从通州张家湾那儿赶到大兴的监狱，问他你啥时候放出来呀？他不敢说。后来到这个59年的时候，他听说外头都饿死人了，因为那时候自然灾害3年饿死人的时候已经出来了。他再一听觉得自己这样出去也是反个命，也没好，他都不想出去，他策划了一个要给父兄报仇，在监狱里搞暴动。其实那哪儿搞得成，他也本身就核心不在这儿，给他追加刑期，判了他死缓，完后来要改无期。他妈问他，你这怎么还不出来？我是无期。老太太没文化，问无期啥意思？哎呀，无期就是啥时候改造好就放我出来，那你好好改造，妈等你出来。这当娘的一劲儿哭，这小九不哭，他咋想的？我要哭，当妈更难受。所以你说，就我们现在回头看，就这个柳一慧，他所做的一种选择，包括他出现事儿的时候他的反应，这个人真是个特务的材料，间谍材料，心理素质好，机灵，胆儿大，就这么在监狱里一直一直蹲着，到啥时候放出来？到1983年。把他给放出来，就是等于又减刑又什么？有人说83年不严打吗？那不枪毙他不错，怎么放出来？哎，正是因为严打，各个地方当时知道抢个军帽都能什么判死刑呢啊？流氓行为，你对哪个女孩吹口哨，可能抓起来就判10几年。那个时候，由于严打，大量的犯罪分子要送到监狱里，这监狱就人满为患了，搁不下了，那就清理原来那些老犯，咱看看。不行的就给他放了吧，一清理到他这15岁就进来，中间犯点事儿，在监狱里一看呢，50年，现在83年，蹲33年了。哎呀，这也没危害啥社会，这放了48了，那时候他已经啊，他外表看跟老头似的，放了就这么83年给他放出来。回到家里，这时候他家呢说已经不在通州张家湾了，搬到这个大兴大洋房的杨北村，到那儿一看呢，妈呀，死了，族亲都不知哪儿去了，就剩下他4哥叫钮一海，还有他那个3姐的女儿。到这百货商场看3姐女儿站着站柜台，一看跟他3姐长得一模一样，他外甥女说你是我九舅舅，哎呀，哭得不像样。人家这个钮一慧不哭，我要哭眼泪早流干了，回家给爹妈上坟，见他4哥钮一海，就算落在了大兴。没工作出来呀，那咋办呢？那个时代咱们都知道啊，没工作反而有没工作好处，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也不依赖单位，那我就下海经商干个体户吧。没几年干成万元户了，倒牛羊肉啊，还是干其他买卖，那好做嘛，挣钱也好挣。这时候他就念念不忘一件事，说当初在监狱里，他说你将来能出去，一定到台湾那个军统找个说法。怎么能那么一人给咱送钱，把咱全的命都给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念念不忘。后来呢，这个他看电视，就有时候找那个凤凰卫视，凤凰卫视里有一些台湾新闻，看中央电视台，看中央4套海峡对岸的节目，说我在精神上我是个国民党员。其实呢，他这种间谍身份一直没有得到台湾那边确认，中间呢拍电报的时候说这么回事来了，人家那头也没有确认说你一定就是特务什么，没有。然后他就攒钱，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通过他手底下给他曾经打过工的一个福建小伙子，那小伙告诉他说，我这边去台湾挺容易，你正规办手续，你说海峡两岸两地三通，你这一直在政治上是有档案的，不让你去啊。而那边说是偷渡行，就到那时候找人蛇偷渡，从福建他花了大概至少是10几万块钱吧，然后给他弄到了台湾。他第一次到台湾没经验，就找这个军统，说军统早没了，现在叫军事情报局，找军情局吧。 到门口人也不见他，后来接见也说你这事儿，你当年有啥证据啊？他拿出一点证据，人一看，没法给你定性啊，你最多是我们工作人员的亲属，你不是我们正式的军统局给你委派的到那边潜伏的特务，没法给你定性啊。一天推两天，两天推三天，最后就给他送到叫大陆人员处理中心，其实就是个遣返的地方，在里边又挨打又啥遭罪，就给弄回来。他不死心，隔了两年，你看这会儿他都60多了，隔两年之后，他又找这个机会偷渡过去。这回他有经验了，也学会不少事儿。首先到那儿呢，先办个残疾人证，为啥呢？你是残疾人，你不能随便动我吧？然后我到收容站，我有吃有住的地方。第二呢，找当地报社一个记者，跟他倾诉自己的遭遇。这记者一看很传奇啊，写报上一登，形成社会舆论。这时候台湾军情局受到压力呢，就和他聊这事儿，说你哎，个人，你当年你也不正规，你说你还怀着报效党国的决心，思想品质比较坚定，我们高度肯定你，安抚他呗。最后给了他$3000的安抚费用。他这回回来心里算老实了，死心了。他也跟很多人讲，你说我这一辈子啊，这么些年念念不忘这个事儿，还自认是精神上的国民党员呢，还要为这个台湾那边效力呢，我自己像个小丑一样啊，这是。所以这个柳议会，其实他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大时代背景之下呀，这些个间谍特务的一个缩影。就是你曾经以为你在为某种主义、某种理念效力，或者是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你被金钱打动，但其实在那种泥沙俱下的大时代，你个人的命运一点都不值钱。时代拐一个弯，跟你开个玩笑，或者哪怕打一个喷嚏，你这人生就发生剧烈的震荡，命能保住就算不错的了。所以他远不像我们有时候看那种那个间谍片啊、反特片啊，把这人物写的惊心动魄、波澜起伏，又伟大又了不起，不是那样。大多数干这个的后来的下场都不太好。有人说，老梁，你说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那我英勇的地下党，哎，我告诉你没多大区别。你要知道有个人物叫潘汉年，潘汉年具体什么情况你自己在网上搜啊，我在这不多说了，也挺复杂。潘汉年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搞情报工作的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不分你是哪个阵营的，你是左是右，是这个党那个党，搞情报工作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你讲一个实例啊。1949年，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在解放南京的过程当中，南京的地下党，就说白了就所谓我们这边的特务啊，间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情报起了很大作用。南京地下党的这个领头人呢，叫陈修良，是个女同志。当时还兼任着南京的市委书记，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掌权嘛，你地下组织，咱们也共产党也得有个书记啊。所以陈修良当时就是南京地下党的头，统领了大概1000多地下党，可以说给解放南京呢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解放之后呢，陈毅当时在南京当代理市长。陈毅的本人意思呢，我还得带着大军再往南下呀，解放上海之类的，上头就没让他走。陈毅说，那你让陈修良管这地方不就完了吗？我这赶紧往南，他当地地下党他又了解情况。延安那边来电，你先别动，你先干一段时间再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紧跟着邓小平同志就到了这个南京了，说要对地下党传达一些事。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带着一个16个字的命令来的。哪16个字呢？说针对这些地下党要怎么处理，因为这时候新中国开始了，咱们的已经掌权了。这16个字啊，说的非常有意思。叫什么呢？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听明白没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说这16个字咱们当时哪儿地方可没有明确说这是谁说的。有人说空穴来风，有人说造谣。可是当时执行确实按这执行，你可以想象 这16字能是地方一级决定的吗？它都不是当时邓小平的决定，它一定是来自延安。你说延安谁决定的？说康生决定的，刘少奇决定的，周恩来决定的，都不可能，只能是毛泽东决定。就说对南京地下党呢，咱说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逐步淘汰。你听这个吧，很多人第一反应说这不卸磨杀驴吗？人立那么大功，你回头你不重用人家，给人降级，这那，这太不公平了。那么如此不公平的这种安排方式，为什么出自当时的最高领袖的想法呢？它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比方说咱先说降级安排，你在地下党的时候你是说南京的书记，什么江苏省委书记，那现在当时你是地下党，现在是咱全面政权的两人，那你还能在新任命的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面前，你这权力已经不对等了。那你当然原来一个地下党你才管多少人啊，现在你全管了，那就不能按原来你这级别处理了。所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呢，这个降级安排啊有它的合理性。你明白吧？原来你是地下党这一块，现在突然这块全是你的了，那你不可能你还当这儿的一把手嘛，对吧？降级安排。那么说控制使用，就是就地安排逐步淘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地下党你干这工作的，你了解的情况比较多，而且地下党里成分特别复杂。因为特殊时期啊，招地下党呢，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他会突破原有很多红线，而这些突破的红线，当你成为执政党以后，你是不愿意让他广而告之，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对于这些地下党来说呢，当初来源很复杂，比方有的时候我把某一个警察局长都招过当地下党，那只是为工作方便，他能控制地面吗？那么他的个人素质，他的信仰，很多时候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搭边，而且有的时候为了能够达成目的，社会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江湖混子都进来了，他谈得上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吗？恐怕谈不上。那么这些人我当时只是战争年代为了自己的特殊需要我把他接纳过来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彻底掌握政权了，那你这些人我当然要甄别对待，可有一样，因为这里头不光是这些人，还有更多对党无比忠诚的，就我们说真正在隐蔽战线上的，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说你这混到一块你都按16字给处理了，这不对吧？你是不是得要甄别？问题是当时的革命情况下，紧急环境下，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甄别啊？那么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呢？通通拿下，就我谁也别重用了，就解决了这里的隐患，简单有效粗暴。就像我说朱元璋当年为什么杀功臣呢？你常遇春、徐达呀，这些人刘伯温都让他收拾了，为啥呢？你忠于我，忠于我朱元璋，你不等于忠于我儿子，那将来我死了你造我儿子反怎么办呢？再一个，你是忠臣是奸臣，我得甄别你是不是忠心我，是不是忠心我儿子，这个鉴别成本太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那最好有一种办法一劳永逸，通通死拉死拉的，我全给你杀了，这样的话我就不用鉴别了，省了成本了，这是朱元璋杀功臣的一个逻辑。那同样对地下党这个逻辑也是适用的。再有一点，这个地下党，这是我说到核心了，凡是当特务当间谍的，他多重信息他都掌握，所以为什么这里头有双面间谍，就是他两边信息他都知道，就说你这个斗争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隐秘事儿，当特务的做间谍的他了解特别清楚，就是你在历史过程当中种种的不堪，那些无法见人的事儿，他都门清，他什么事都知道了，你负面啥都知道一堆，他怎么可能像那种愣头青无脑似的脑残那么忠诚你呢？特别难。那讲简单的，南京地下党对党的忠诚度和延安那时候已经被彻底洗脑干净的打过来的这些军队的人，哪个对党更忠诚？这不用我说，你搁脚跟都能想明白，当然是延安那边更忠诚。那我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为什么要用你们呢？我得用延安那边，这都是我的死忠啊。所以这多种原因混到一块儿，我刚才说这个 啊，这个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就变成了现实了。当然这个事儿呢，对第二党里边那些特别忠诚的人来说呀，那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后来有人知道之后啊，真是伤心透了。你包括你像那个潘汉年他们后来被收拾，而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从这个来的，就原来当过地下党的很难后边被重用。有人说那不对，周恩来也是地下党出身的，李克农也是，康生也是，但这些人从30年代以后就脱离了国统区，不在国统区潜伏了，回在延安成了高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建国以后，就是凡是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在40年代还在国统区潜伏过的，基本上不被重用。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有一个这样经历的人，那个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他原来是地下党，那他后来做了教育部部长，好像其他提正部级的这个我孤陋寡闻，就是再好像我就没听说过是谁。而且据说在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有人意外的呢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曾经做过地下党的先痛哭流涕，说哪想到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已经给我们定性了，把我们的未来都指明方向了，就对我们会逐步淘汰的。所以你这点你想象潘汉年讲那句话，说做情报工作是没有好下场。我想这句话是蘸着血蘸着眼泪咬着后槽牙的说出来。是从这里边浴血斗争过来之后经历的种种起落和人生的无奈和心酸，他说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些史实之后，你回头再看无悔追踪这剧，再看抓特务这电影，你有可能体会会更深。就是你这儿觉得是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我在为了一种信仰，为一种信念，我在干一件伟大的事情。可其实这时候不过是政治和历史跟你开了句玩笑，轻而易举就给你甩到后头。它特别像什么呢，在那个79年中越战争之后，陆陆续续跟越南打了有将近10年。打得你死我活的，这骂得义愤填膺的。可是到90年亚运会上主席台上呢，越南大将军伍元甲带着一身军章坐那儿，中越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很多越战的老兵就哭了，我们打成这样子死这么多人，一转眼你们就成好朋友了。所以他历史有的时候他的荒谬，政治有时候的某种你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其实是在人生的命运当中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只不过是你什么样的方式反映，你的意识有没有想到这儿，你能不能从历史当中总结出这些东西。我想冯小刚这些年他拍电影，他很多时候早就摆脱了贺岁片的时候那追逐票房那个年代，他想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艺术家，他必然要触及历史真相人性的这些特点。所以他从集结号开始，你看集结号什么1942芳华这些电影，他绝不是简单的为了弄一个高票房的商业片，他有他的想法。可是眼下这个环境呢，从这个90年代无悔追踪的环境到现在呢，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他想把这些人生理想完全实现，我看可能性不大，他面临着审查呀和市场接受度方方面面的阻力。所以有很多人说你还叫抓特务，多早的历史，多不接地气啊，在你抓特务还想跟主旋律挂钩。其实我认为冯小刚跟主旋律挂钩，他很明显他是为了过审，但是他选择这个题材，你可不能说抓特务是主旋律题材，冯小刚有他的想法，但是被很多人认为你不接地气，你过去的事儿了。还有的人说冯小刚胆小，你拍抓特务干嘛呀，冯小刚你有能耐你拍个抓贪官。我估冯小刚听着这嘴一撇，你行你来呀、啊。